各位长辈、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大家安息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主所赐福的安息圣日，能够用虔诚敬畏的心一起来敬拜天上的真神耶稣基督。愿主照着他所应许给安息日的福气，大大的赏赐给我们每一位。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宗教教育的专题，彼此同心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分成三节。在昨天我们已经查考了认识圣经所论的同心，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查考达成有效沟通的同心。昨天我们也有讲到，其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同心，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那我们讲同心好像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那到底在哪些内涵上、哪些观念或是心智上，我们能够达成一致，那才能够真的更接近所谓的同心呢？昨天我们讲到，其实敌对神的人，他们也很同心啊，他们只要有相同的利益、相同的仇恨的对象，他们就可以集结在一起。可是那并不是圣经所合乎真理所希望我们有的同心。那在因为爱神，因为神的灵使我们达成一致的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能够在相同的我们能够在相同的渴望、渴慕圣灵充满、渴望神的旨意能够彰显，有这样相同的渴望以及相同的体贴，就是我们大家都不是体贴自己，而是体贴别人的软弱，体贴神的心意，那我们也能够有相同的承担，就是都认知到我们都是承受神国福分的一份子，我们也同时一起承担了神国的责任。那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一些心智、这一些观念态度上的相同，那其实我们就更容易达到或者说更接近所谓的同心。那会说是接近，其实是不只是在那一些就是看不见的观念啊、心智这个层面上，同时在我们实际的行动上面，我们也要去努力。所以我们在今天早上要来谈沟通。有时候呢，我们可能确实啊，内心大家想的是一样的，可是呢，表达出来就可能就会就遭惊奇，讲的不好或者口气不好，那就可能造成了一些误会或者摩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经节，腓立比书的2:20。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在沟通的时候会还是没办法达到同心，反而大家的距离渐行渐远呢？有时候是在家庭里面，亲子关系或者夫妻关系，或者是在教会里同工关系同龄的关系。其实大家可能心智观念不会差很多，但是会这样子在沟通上造成大家的心的渐行渐远，不能同心呢？我们来看一个经节，腓立比书的2:20，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21，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在这一节、这两节里面呢，保罗他有一个感叹，他前一节是说好像就只有提摩太真正的跟他同心，那20就说其他的我就没有别人跟我同心了。为什么会没有人跟我同心呢？因为只有我才在挂念你们。这个挂念呢，它就是 思虑、忧虑、挂心，就是那个耶稣说，你们被一些世上的思虑所缠绕啊，或者说不要忧虑明天的事情啊，那个忧虑，保罗是用这种心，他在忧虑、关心，关心到很像世人在挂念自己明天的问题一样。可是他的忧虑不是在忧虑他生活的事情或者世上的事，而是他忧虑你们啊，就是他的弟兄姐妹们、教会的同龄们，他是这样子的，把大家放在心上的。可是呢，其他的人并不是这样。他后面一节说，大家都是求自己的事。好，那个求自己的事，他本来的字就是说，只寻找自己，只顾自己。那并不顾耶稣的。在这里就有一个对比，保罗他是不断的在挂念别人啊，然后关注别人，但是呢，大家却是关注自己，这就造成了能不能同心的一个关键。当我们在跟彼此沟通的时候，如果我们也都是关注自己、自己的情绪、自己的需求、自己的立场，而没有办法转移这个关注，好去站在别人的立场，或者去体恤别人的感受，那其实就不可能真正的沟通，也不可能达成同心。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虽然是要讲沟通，可是大家会发现我们最后其实都是在省察自己。我们今天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好好的自我对话，来扪心自问，在等一下所提出的这些情境当中，我是不是其实也是发生类似的状况，那造成我没有办法跟配偶或者是孩子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同工同龄等等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对话的结果呢？那所以这个根本的原因，我们都还是先回到自己。只有当我们把自己调整成能够去关注别人、能够去体恤别人的时候，才有可能达到同心。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同心的这个字呢，它是一种同样的生命力。那个同样的这个字首，它又是另一个字首。昨天我们有讲到那个字首 homo， 它是指在动作的同时性还有本质的同源性。那现在我们要看到的这一个保罗所说同样的生命力的这个字首 iso， 它其实是强调在质跟量上面的相对等。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跟别人，就是彼此我们的生命能够调整成同样的状态，其实是我们不能够一直固守自己或者一直只关注自己，必须要去看见别人，然后调整自己到跟别人在生命的状态生命的质跟量，就是比如说可以用同样的心力去关怀别人。保罗是这样子用他那么强大的心力在关怀别人，可是大家却没有调整成那样的状态，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很孤单，没有人跟他同心。那今天除非我们愿意调整自己，否则不可能达成一致。那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自我对话，那包含在我们每一次和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气氛不太好了，或者是这个沟通上有一点紧张了，那个当下其实我们也都应该要默默的自我对话，去跟自己里面的圣灵来对话，说主啊，我现在其实我内心是什么什么状态，我们要自己去察觉到，然后求主耶稣在当下 帮助我们有力量去改变，不然那个对话就会越来越紧张，关系就不会好转。那我们现在来看看造成虽然沟通但是没有效，好，无效的沟通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自己在说话的动机。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话不是只是在讲这个事实，有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表达情绪，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回一个话的动机，大家自己扪心自问，是不是有时候其实就是在去表达情绪而已，就是说因为前面对方可能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或者讲了一句什么话，然后我就回答得很冲，那或者是很不耐烦啊，不是已经跟你讲怎么样怎么样了，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有时候不是这么冲了，就是可能就是说没有，可能就这样，对不对？我在讲一个事实，没有啊，可是不是只是这个事实，我在表达我的一个不满的情绪。那其实这个情绪的用意呢，一个就是要抗议，就是表达你让我不高兴了，然后呢我不能不让你知道，好，我要是没有让你知道我不高兴，我就觉得很委屈，是不是？那或者是我们这个情绪其实是为了要惩罚对方，就是因为你刚才做了什么导致我们现在变得那么麻烦，所以我一定要用这种口气让你觉得不舒服，让你觉得抱歉，让你觉得没面子，我就是要惩罚你。那其实在这些时候我们心中并不是怀着爱，我们是带着恨，当然我们不会自己那么直接的就说我恨，对不对？我们都会美化自己，我们都会说其实我都是因为什么，要不是他怎么样我哪会怎么样，其实我没有真的恨他啦，我其实是出于爱，但是我很急，我们会自己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可是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情绪就是不是属于圣灵的，不是属于不是属于爱的，它其实是出于血气的，甚至出于情欲的，甚至是出于魔鬼的。因为血气它就是要来造成我们就是魔鬼他会喜欢让我们顺从情欲，我现在不高兴啊，魔鬼就说那你就气起来啊，你就冲，就是讲话冲一点啊，你就去惩罚他啊。那我们呢没有很警觉的话，我们就会用这种方式就顺着情欲就表达出来了，那其实就会造成这个无效的沟通。当然无效的沟通是一个讲的好像很理性的说法，可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层面来说，它就是造成我们关系的破裂的一个开始，它可能就造成一些缝隙。那还有一种就是其实我们是要表达我们的骄傲，就是有时候尤其是在夫妻之间很常会发生，尤其现在的环境又会一直灌输我们说老公就是一个猪队友，然后老公就是要在家里听老婆的，老婆就很能干，这个环境就一直给我们这样子的观念。那或者说也会说在公司里面可能就会团队里面有一些人就是扯后腿的，好，那我们常常接受这样的资讯，我们可能无形中也会有这种观念，所以在家里面我们可能就对自己的配偶有时候会不耐烦，或者是会表达出看轻，比如说对方做了一个什么，那我们可能就有一个白眼，然后就这样，对不对？这很常发生。那其实我们就只是可能说我就是表达我的一个情绪啊，可是其实在那个当下我们也是想让他感觉到说你怎么都没用，都是你搞砸了，你到旁边去让专业的来好不好。好的，我们可能都有这一些意思在里面。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的30章， 创世纪三十章第一节到二节，那这一段啊，有时候我们也会讲到，就是雅各明明是很爱拉结，非常非常爱拉结，但是拉结的个性却是比较属邪气的。我们看见第一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哇，这一段他们就吵起来了。那之前马执事也有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就是雅各的生气，那个生气在原文里面它是鼻孔放大喷气，就很像喷火龙这样。那他们会这样子的吵，其实就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沟通，这真的就是一个充满情绪而且充满了彼此惩罚彼此责怪。我们来看拉结他的话哦。圣经从一个旁观者，从神的角度来说，他看自己没有给雅各生孩子，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他内心对这一件事情的反应是把它变成对姐姐的嫉妒。但是他讲出来的话却是说，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好，而且你看到，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所以从这他的两上下两句话，我们就看见他把这个他自己的愤怒、他自己的不满归咎成是雅各的责任。然后呢，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关注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情绪、自己的不满。所以出现了两次的我，两句的中心都是我，然后问题在你。那其实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拉结并没有去真正面对他自己的问题。从神来看，你的问题是你内心的嫉妒，但是他却 避开这个，他并不敢去面对自己内心的这个黑暗的部分，他只是去把这个归咎成雅各的问题，而且呢，好像用一个很强烈的方式去逼迫他，你如果不这样做，我就死了。那在雅各的部分呢，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对的内容，他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但是同样这句话，他也可以用一个好的语气来表达，因为他讲的是一个确实是这样的道理，没有错。但是因为他被他的情绪所牵引，所以 他也变成用一个很不好的语气来表达一个对的内容。那所以我们来想想看，是不是这两个人他其实都在那个当下是关注自己的。雅各他也是关注自己，觉得自己很委屈啊，这件事又不是我的问题，那所以他也没办法从他自己的情绪中出来，去察觉到拉结真正的问题，然后去引导他走出他的盲点。好，所以就变成两个人是完全没有办法对话的。所以呢，在这一点里面，我们要来讲的就是说话者他本身的动机。当我们在和人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很常就是关注自己，然后我们不敢去面，却不敢去面对自己真正内在的问题。那这种问题其实是要圣灵来让我们察觉到的，否则我们自己很常就是找很多的理由或者很多的事实来让我们以为是我们 所以为的那样，但是背后真正的内心的问题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另一种动机呢，就是可能我们真的没有那么不好。我很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很直啊，要我这样讲话很多的就什么，就是讲得很委婉啊，什么很多润滑剂啊，我真的做不到啦。我是就事论事，他干嘛那么敏感呢？有没有？就我们也很常会这样子。那可是 对，我们可能讲话的那个动机并没有不好，我们口气可能也不是特别差，想要去伤害对方，但是我们就是照着我们的习惯，那这样有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个问题还是一样，就是我们也是关注自己，我们就觉得说啊，我就是这样啊，我们不想要为了对方而做一些调整，我们会觉得说我还要花时间慢慢理解他的立场啊，然后理解他的需要，哦，我很累呢。那我们是不是还是只爱自己呢？那或者是我们还要去考虑哦，他的年龄啊，他我们应该要对长辈有讲啊，就是辈分不同，我们讲话应该要考虑到什么？或者对小孩、对青少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不同的语言？然后面对不同的地位，比如说面对在圣经里啊，有些面对王啊，或者面对另一个国家啊。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能面对我们的长官啊，我们的下属啊，我们的客户啊，或者我们的家人啊，就是关系不同的，亲疏远近也不同的，那其实讲话都应该要有所调整。可是如果我们都觉得说啊，我就是这样啊，为什么要管那么多，那其实就是我们不愿意因为这一些对象而调整自己，我们甚至不愿意因为他是一个有感受的人而去调整。我们有时候就会说就公事公办，就事论事。好，当然这个是一个很理性的做法，可是问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感受的人，即使是你的下属，你也不能够就是用这种非常冷冰冰的方式来跟他沟通。那即使是在讲一件很理性的事情，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也同样必须考虑到对方是一个有感受的人，那否则我们即使讲的是对的事情，也会让对方觉得没办法接受而不能够达成沟通。那我们现在来看撒母耳记上的19章，撒母耳记上的19章，1-7节。那这一段呢，是约拿丹跟他的父亲扫罗沟通。那在1节啊，其实前面就已经发生一些事情了，就是大卫杀死歌利亚。妇女们就唱歌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大家很高兴，扫罗就听了很生气，也很嫉妒，所以他就开始想要杀大卫。他也有好几次差一点就是拿刀枪要去刺大卫，结果神都保守大卫。那19章的1节，扫罗就直接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但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是爱大卫的，所以呢，2节，约拿丹就去跟大卫说，我父亲扫罗他想要杀你，那你明天你就去躲起来，那我去跟我父亲讲看看。好，那3节，如果我跟我父亲讲了看怎么样，我再告诉你。4节，结果呢，约拿丹就来跟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以下就是他沟通的内容。他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说，我必不杀他。好，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其实扫罗他到后来是有一点很难沟通的，有时候 人跟他说什么，他就会自己用很多的想象，把人的好意扭曲。那在 这里呢，约拿丹跟他的父亲讲话，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有礼貌，他并没有觉得说啊，爸，你老欢灯哦，大卫又没有怎样，你为什么要杀他？他并不会说我是你儿子，我是王子，然后我跟你很亲，所以我就可以用很好像用我们的关系来解决这件事情。他非常有礼貌，他第一个开头就是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他就先定义清楚，我现在在面对你，我很尊敬你是王，而大卫他是王的仆人。有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必须要先去让对方知道我们现在是用什么样的关系在讲话，然后用一个很有礼貌的方式，口气上一定语气啊要和缓，不要一开始就一个不愉快的语一个音调出来呢，那就后面就不用讲了。那在这里他又说为什么不要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呢？他就去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因为他没有得罪你，甚至他对你是大有益处的。先把这个就是厘清这个事实啊，他也没有完全的一直都在辩驳，而是他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然后进一步的去说他对你有帮助的事情。那有时候人其实没有还要一直听你解释啊，你如果能够说一点对我，其实对我们能够有什么有什么帮助，能够有什么盼望，那其实会让人更有动力想要去接受你的意见。而如果只是一直解释，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烦啊，你越解释越黑啊，有时候是这样。那我们看见约拿丹他是很有智慧的。那第五节呢，他说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他不是很轻松的，他是很拼命的，你可以从这个拼命看出他的忠心啊。那他做这件事情也不是他出于自己的他自己的野心呢，你看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大行拯救。他做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他的功劳，是因为神的大行拯救。大卫在这个工作当中，他只是尽力拼命的去做而已，其实这件事是神的工作啊。所以他把这个视野能够让他不要让扫罗一直聚焦在大卫，而是能够看见神的计划。同时他也转移就是让引导扫罗能够去看见他自己的盲点哦。他说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这个不是我的感受哦，是你哦，你那个时候你看这件事情你明明就很高兴啊，那是你的视角哦扫罗可能已经忘记了，所以约拿丹就引导他去想起站在扫罗本身的立场，他怎么看这件事情呢？这是你看见的哦。然后呢，现在你为何无故要杀大卫？那你做的这件事情，从道理来看是什么呢？是流无辜人的血，会导致你自己取罪哦。那这个也不是我说的，这是从神的律法来看的。所以我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其实像约拿丹这样子的方式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他非常的诚恳，也很有礼貌，也带着爱心，因为他并不是要去怪罪扫罗，或者是要去责难扫罗，而是要因为出于爱扫罗，我爱他的父亲请你不要让自己犯罪，那我是为了这个才来阻止你，那我也不是出于私心，我就是喜爱大卫，所以我才一直为他说话，而是因为我爱你。 在沟通的时候能够让对方感受到其实我爱你，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不太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或者我们不太想去表达这件事情，那这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那第三种可能呢，我们的这个动机啊，就是那是无意识的，那个是出于我们自己可能过去不好的经验，或者是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对人没有信任感，导致一种状况是什么呢？就是人家明明没有讲什么，可是我们会去把它解读成你就是怎样，所以人家不管讲什么，再讲的再多，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直觉得你就是怎么样，然后越解读越歪。好，所以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扫罗，他有时候就人家没怎么样，他就会就说都是你们害我。像在撒母耳记上的22:6-8那里，人家也没怎样，他就指着他的臣仆说都是你们害我。那这就是一种疑心病，或者说一种不信任感。那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传道就住教会啊，那晚上蛮晚了，他就都会出来巡查一下关门啊，他就看到插花的人员他们还在插花，所以他就过来关心，想说跟他们聊一聊啊，然后也谢谢他们啊，或者说跟他们学习一下一些插花的知识啊，或者看他们生活正在聊什么，有什么烦恼啊等等。那结果呢，那个插花的人员当中其中一位，那其实也是他们的算是一个意见的领袖啊，我们每个群体当中有几个人就是讲话比较多人会跟着听，或者他就比较会发表意见的嘛。那结果呢，那这个算是意见领袖的，可能他一讲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啊，对，就是这样。那如果我们自己是这种人，其实我们要更加的小心，因为我们所讲的会影响别人的观念。那或者我们不是这种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调整，对于别人所讲的话不是都要信，那对于讲的不对的，其实我们也应该有责任来调整。当然那个表达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不是就冒出来就说啊，不啦，不是这样啦，那样说，那就又造成冲突。好，那个时候呢，这个插花人员当中讲话的那一个，他就就是其他人就问说啊，传道，你那叫你阿妈要不要休困？那传道正想说啊，我就想来跟你们聊一聊啊，来关心你们。结果他传道还没讲，那个插花的那个意见领袖他就说啊，我讲国语好不好？他就说啊，我们都没走，他怎么敢睡啊？我们在这里会害他不敢睡了。当然这样的话也可以听成是就开玩笑，可是呢其实你仔细一想也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把别人的行为行动解读成一些比较负面的方向，为什么不会去想到说我们就是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聊天啊，来关心，然后好像就讲成是因为我们害的啦那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客气的说法，但是呢这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个人他去解读别人的行动的时候是会朝向比较正面积极的，还是比较负面比较常常在责好像自我谴责啊，觉得自己不好啊，或者说都是因为什么的错误造成的这种负面的方向。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例子，撒母耳记下10:10 撒母耳记下十章一到四节。那这一段呢，是大卫他很好心想要去慰问新的亚门王哈嫩，因为哈嫩的父亲死了，那因为扫罗曾经跟哈嫩的父亲有过一些来往，那彼此是关系还不错，所以这时候大卫就想要去慰问哈嫩。结果呢，哈嫩旁边的臣仆就怎么说啊，我们看第三节，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派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亲赴这城吗？四节，所以哈嫩就把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其实从理性来说，我们也可以说那些臣仆说的是有可能的。那对啊，这个很合理，他派人过来，那他当然有很多种可能性，他其实是要来刺探我们国家的状况，然后就可以找机会，你看你才刚上任，那国家政局还没稳定，他是不是就可以找这个机会要来攻打我们呢？从理性上来讲，这很合理啊，就好像我们在解读别人的时候，用理性来讲，这很合理啊，你就是故意讲这话要来刺激我嘛，或者是说你故意做这个动作，其实是你明明有做错事，然后你送一个东西给我，你是不是心虚？从理性上来讲，你要怎么解释都讲得通哦。但是问题是，那个解读会错，是错在哪？因为我们没有去领受别人的善意，我们用错的动机去解释他的行动或者他的话，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错误的想象，那结果就造成了这里大卫就跟哈嫩，就是跟亚门，他们产生了后来的战争。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那个战争就变成是关系，彼此关系的破裂，或者说一些事工上的冲突，或者是日后更多的旧账新账就没完没了了。所以我们用自己的经验去解读对方，然后故意不要去理解对方的动机，那这同样的也是一种我们只关注自己的结果。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几种啊，就是一个是我们就是出于想要去惩罚对方的这样的恨的动机来满足自己，一个是我们是顺着自然呢，我们不想调整自己啊，结果我们就忽略了彼此的关系，我应该为了你而调整我的讲话方式啊，那我不愿意，我只关注自己，我舒服就好了，我省时间就好了，我讲效率啊。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或者对对方的刻板印象来解读对方，我们不愿意去理解对方的动机，那同样的，这都是我们只关注自己，然后只爱自己。另一个呢，就刚才讲的是动机，那我们现在来讲过程。有时候沟通的过程其实刚开始都没什么不好，我们也没什么恶意，也没有什么错误解读，但是就只是讲一讲，就开始觉得好像关系不太好了，好像开始有点不愉快了。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愿意谦卑自己，不愿意打破，就是说不愿意舍己。舍己呢，就是我们放下自己的自尊，我们先缓和情绪，我们不愿意啊，我们就顺着这个事就一直下去，结果没有积极改善的结果，就是大家开始变成冲突或者 讲一讲，讲不下去算了，冷战，就是我们不愿意在那个当下成为一个首先去扭转局势的人，那我们就会变成后面不是冲突就是冷战。那同样的也是我们只爱自己啊，因为呢当我们要先去释出善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几种内心的交战。第一个就是啊，我先去表达善意，先是承认我错，是不是？我又没错，所以呢 我为什么要啊？那这是一个。那或者是啊，如果我就啊，把这个话题好像让它变得比较轻松一点啊，或者是让它让大家啊都比较舒服一点，那我的不满怎么办？我的不满就没有被理解到啊，没有被看到啊，那或者是你就没有得到应该要得到的惩罚呀？不要，我要继续让我们不愉快下去。那第三种就是用客气的口气，好像很假哎、欸，哦，这个做不来呢。明明大家现在就是讲得越来越冲了啊，那我突然很客气，我、哦、这个、哦、这跟我个性不合呢。那或者是嗯，已经到啊。大家都已经笑不出来，那这时候你要笑，其实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就是明明就已经不高兴了，然后这时候要笑， 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呢能够、顺从圣灵的人，他就能够去克服这个肉体的软弱。好，在那种时候你要笑其实真的很难哦。可是呢这时候就看我们能不能够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叫你的嘴巴听你的话，听圣灵的话，你就笑，然后呢讲温柔的话。那所以呢这个过程其实你能不能够积极的去改善，其实是跟我们自己内在的灵性的状态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其实自己在这一些情境之下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有意识到，我们才有可能努力去改善。那我们来看，在这些情况之下，大卫他就能够去努力。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24章。其实在撒母耳记上24章和26章都各有一次，就是大卫有很好的机会可以杀扫罗，但是呢他都没有杀他，并且在两个人出来面对面的时候，大卫都用非常卑下非常谦卑的口气来与扫罗求和。那其实在那些时候大卫他都很有理由可以大声讲话的，今天是我饶了你哦，那你莫名其妙杀我，我跟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态度是不是应该要改变，你还要这样做吗？你下次 我看你还有没有下次哦。他绝对都可以用这一些很强势的话来捍卫他自己，可是他完全没有。他譬如说在24章那一次第8节，他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然后呢他屈身脸伏于地下拜，他是把自己这样子的谦卑下来，用很客气的口气以及身份来面对这个对象，并且也用一个很实际的动作来表达他的谦卑。那后面他讲的话也是把自己不断的缩小然后去说，我说你是神的受膏者，那我呢我像一个个蚤，就是像一个跳蚤一样，或者一条死狗一样。那在26章14到26节那里呢？二十六章 的14到26节，他甚至一开始他没有直接去呼叫扫罗，他是叫亚尼尔，亚尼尔就是扫罗旁边的大将军，他作为就是说大卫作为扫罗的臣仆，他甚至不敢直接越级呼叫王，他甚至只敢平行的叫亚尼尔啊，这个我们都是臣仆，所以我叫你，那你没有做到保卫你的王的责任，这样可以吗？等到扫罗听到是大卫的声音，他出来，那大卫才去跟扫罗说：“我主，我王啊！”然后呢，后面又跟他慢慢的沟通。那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在一些紧张的关系当中，能不能先把自己谦卑下来，是一个后面能不能继续沟通下去，以及最后能不能有一个好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统合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当我们想要和人能够达到能够同心的沟通，当然那个前提第一个必须是像我们昨天所讲的，我们是不是在属灵里面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我们是不是有那七个一，一主一信一喜一信一神一灵一体。如果我们在这一些基础上 有什么是不一样的，其实是没有办法沟通的，你怎么讲最后也都会变成争论。所以有时候在跟一些对圣经观念不同的人，或者说对到底应该要以爱就是以神为主还是以对人的体贴为主，观念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根本就没办法沟通，那也会变成一个越来越紧张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说我们在某些基础上是不一样的，那可能就是暂时先不用沟通，可能就是先等待，那其实是避免更紧张的状况发生。那假设我们是确定我们是在这些基础上是一致的，那我们是可以积极的去沟通的，那积极的去让我们能够同心。所以呢，首先我们必须要自我对话，自我审查，在刚才那些状况之下，我们是不是都还是更爱自己，还是我们愿意谦卑自己。我们看一下箴言的第10章，箴言的第10章12节，箴言第10章12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这个我们用好像在讲一个客观的道理的时候，我们觉得对啊，就是这样啊。可是如果我们很深入的像刚才一样，我们来审查自己，是不是在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带着恨意，我们有想要去刑罚对方，我们想 有想要去让自己内心的那些情绪爆炸出来，那其实都是恨的力量。假如我们有这些因素在里面的时候，那我们的沟通只会挑起更多的争端。唯有我们放下那些，我们意识到我们内心的这些黑暗的东西的存在的时候，内心祷告求神圣灵帮助，然后我们也敢撒旦，然后我们努力的求神让我们能够爱。好，那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开始去把可能那个对话当中本来就有一些过错，不是他错就是我错，不然两个人都错，或者还有其他更多的就是因为我们越讲越多错越多，那唯有这个爱开始产生，才能够去阻止那些过错，或者去遮掩那些过错。那这个是要我们自己非常真实的非常诚实的去面对神面对自己才可能去解决的。再来我们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先被耶稣疗愈。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一直都很忍耐，我都尽量都不要跟大家有冲突，那每一次如果有冲突，我就尽量去让大家和缓，我那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可是呢，他却没有因此得到喜乐，也没有因此得到造就，他反而觉得 很累，或者说他就是一直在掏空他自己。然后关键问题在哪里呢？在于他并没有被主耶稣所满足，被主耶稣先治疗好他内心的那个空洞。我们来看撒该的例子，请看路加福音的19章。路加福音的19章5-8节，撒该的故事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撒该他是一个税吏长，那他是当然就借着能够去收税，他也赚一些油水钱，所以他或者也收红包，所以他就变成一个财主。那这样的人在选民的社会里就受到很大的厌恶，因为觉得他为富不仁，他不公义，所以呢，他就有一些的对他的生活的想象，就是他有钱，但是他很孤独，他是被所有的人所厌恶的。那事实上，在圣经里面也常常说到，税吏是被当作罪人的，所以他其实是活在跟人的冲突当中，也活在孤独当中。但是在这时候，他听说耶稣来了。听说耶稣，他听说了什么呢？从前面几章我们看见对耶稣的描写，他是一个接纳罪人的人，他是一个愿意去接触那些人所厌恶所看轻的人，包括长大麻风的瞎子，或者是很多有罪的人。所以他今天会听说耶稣要来，很兴奋的想要看耶稣。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想象，他所期待的是也能够得到耶稣的接纳。结果他非常兴奋，非常积极的抛弃他自己的一个身为高级公务官员的尊严，他竟然爬树要去看耶稣。结果呢，竟然到了那里，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耶稣竟然对我说话，而且直接叫我的名字。耶稣认识我，而且他接纳我。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不但是认识我，而且想要来住我家。所以这是撒该所领受到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跟喜乐。从来就是被排斥的人，今天耶稣接纳我，耶稣认识我，耶稣爱我。所以当他自己的生命得到被耶稣满足，被耶稣接纳之后，我们看见他下来急急忙忙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第七节，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啊。这些耳语，这些冒犯的话，或者说这一些刺激的话仍然存在。但是第八节，撒该不再听见了。撒该的内心已经被耶稣满足，他已经得到健壮了。所以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生命的关注也改变，他不再关注他自己的可怜，他自己的孤独，他看见他能够做什么，他也能够去看见自己的罪。那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让自己的生命的关注改变，不再只爱自己，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先被耶稣爱，我们才有能力，才有那个才会 有那个力量能够去爱别人。否则我们永远觉得自己得到的爱不够，不满足，我们就会更加的爱自己，更加的关注自己。但是只有一个人，他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内在的力量，而那个内在力量是被耶稣、被圣灵所填满的。因为体验到很多主耶稣的爱，因为得到圣灵来的力量，那就能够在每个当下能够去体恤别人，能够去调整自己。那所以我们最后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在十二章里面，保罗讲到了很多很多的恩赐啊，有的人他是医病的啊，有的人他能够很有知识啊，有些人他是讲道的啦。但是保罗三十一节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那个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十三章所要说的爱。那这个爱的恩赐呢，保罗说要切切的求。当我们今天讲这沟通啊，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我们讲到底就是讲到爱。那个爱呢，是因为我们先被耶稣爱了，然后我们就有能力去爱人。那所以这都是要切切的去求的。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信心不够，我们知道我们要跟神求。我们智慧不够，我们知道要跟神求，但我们有没有切切的跟神求，求神给我爱，让我被主的爱满足，被主的爱激励，让我能够爱。那所以在十三章呢，保罗就讲到爱是什么呀，我们要怎么样去把爱做出来呀，他讲了很多。那其中呢，有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在第七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在这里不是只是我们要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啊，而是那个忍耐是带着盼望，带着相信的。也就是当我们在体恤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相信他会改变，我也会改变，然后我们去相信他是善意的，他不是出于恶意的。这很重要。只有当我们带着对对方的相信的时候，以及对彼此关系的盼望的时候，那我们的忍耐才能够是一个积极的，而不是一种带着负面情绪的忍耐而已。那这些其实爱的能力都是要切切的跟神求的，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唱诗244首。
Thank you. 生。